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我们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又侠案，习近平吃瘪，赵乐际反水了；第二个是习近平和普京川普通话；第三个是比特币跌惨。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4号下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通视频电话。那么当天晚上呢，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次是深得习近平的欢心啊，他干下去的这个路子是稳了哈。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习近平和普京视频通话啊，普京在会谈中重点谈了能源合作。普京说，恰逢立春啊，这有象征意义，对于中俄关系，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是春天啊。这普京向这个习近平示好啊，乌克兰战争打了4年，俄罗斯快撑不住了啊，他需要中国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普京的心腹绍伊古现在就在北京啊，然后呢，普京再打个视频电话，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太需要中国的支持了。抱歉，抱歉。普京说，他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今年上半年会访问中国，他还准备在年底到深圳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也就是说，普京今年要去中国2次。那习近平跟川普的通话新闻还没出来，我就先跟大家说一嘴啊。这个王毅，这个对习近平来说，王毅这个安排的好啊啊，多有大国风范啊，这是第一。第二，财经网报道，北京建广基金牵头的中资财团2022年12月以 4.14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的一家这个芯片公司啊，这家芯片公司叫 FTDI 啊，叫一中文叫菲特蒂亚，菲特蒂亚 82% 的股权，80% 的股权。FTDI 是一种芯片，这种芯片叫 USB 桥接芯片。这种芯片的这家公司呢，是这种芯片的头部企业，全球市占率达到 20%。 这个建广基金很满意啊，这家公司买过来能够帮助中国把这个领域的空白给填补啊。结果呢，英国在2020年的11月通过了一个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英国政府呢就在2023年11月对 FTDI 的这个交易启动审查，到了2024年10月就判定你这个财团要退出啊，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么英国政府原来是要求中资财团去年11月完成 FTDI 股权的出售，那么中资财团说我们卖有困难啊，卖不动啊，卖找不到买家，就申请延期啊。那这件事情其实蛮反映中国的一些投资机构在全球扩张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中资机构这些年不断的去收购西方的科技公司，目的是要弥补它在科技领域的一些短板。但是这些收购呢，也就不断的受到西方的安全审查。英国政府是2022年11月要求安氏半导体剥离叫纽波特晶圆厂 86% 的股权啊。结果呢，安氏半导体其实是个中资企业，因为被中国收购了。那么安氏半导体最终是用 1.77 的美元的价格把纽波特晶圆厂卖给了美国的威视公司啊。那么荷兰政府是去年的9月终止了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控股股东张学正啊在安氏的职务，并且把安氏半导体托管 啊，给交给第三方托管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安世半导体的荷兰高管举报张学正把安世半导体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去啊。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这一系列的收购当中也是一地鸡毛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啊，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4号在北京会见了越南外交部长叫黎怀中啊。黎怀中到北京去干什么呢？通报越共十四大。越共十四大1月23号闭幕啊，黎怀中是越共总书记苏宁的特使。他去北京向中共通报越共十四大的情况。这就是共产党党纪之间这一个通报机制啊。那么黎怀中向习近平转交了苏宁的答谢信，并且转达了口信啊。那么越共十四大就是这个1月30号闭幕啊，产生了180名中央委员，20名候补委员，苏宁就当选越共总书记。那么越共政治局19位政局委员，越共没有常委，所以呢，越共政治局是越共的核心权力机构。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国家主席梁强、总理范明正都没有当选中央委员。那这个安排非常强烈的暗示，苏宁有可能兼任国家主席。那么过去呢，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四个岗位就是四个人，叫四驾马车。那越共中央这个政治局排名前四个人就这四个人。那你现在有两个人没有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要么呢就是苏宁要去兼国家主席，要么呢就这个岗位要换人。那么越共中央政治局去年9月份把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也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啊，所以呢，原来呢党和国家领导人原来是四个人，现在就变成了五个人啊，四驾马车变成五驾马车。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又没当选中央委员，现在中间就有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叫陈锦绣啊，那他是政局委员。那现在也就意味着越南出现了一个变局啊，苏宁是不是要扩大他的权力？因为他如果兼任国家主席的话，那他的权力就更大啊，他与政治平衡就打破了。那会不会是换人啊？换人又有新的说法啊？那越共十四大提出的目标是未来五年每年经济增长10%以上，很厉害啊，相当厉害啊。越南的改革比中共的改革更加五湖四海，更有格局。共产党、中共呢，非常小肚鸡肠。这是第四、第四，这是第三、第四。中国国家医保局2月4号发布通知，要求各个省级医保部门2月8号前约谈当地所有的精神病院的负责人，要求限令这个精神病院要在3月15号之前完成所有这个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退款。这件事情是2月3号新京报有一篇报道啊。什么报道呢？这个新京报有一个调查记者叫韩福涛卧底调查，揭开了湖北襄阳、湖北宜昌这些当地的精神病院骗取医保资金的内幕。那么襄阳、宜昌有这两个城市有几十家精神病院，开了很多的精神病院，用来干什么？用来骗医保啊！他们让他们的保安啊、厨师啊充当人头，甚至跑到农村去招揽农民充当这个精神病的患者来住院啊，然后呢就通过这个来骗医保啊，然后还要求这当然这个精神病院也虐待这些患者啊，一个是虐待患者，一个是不让他们走，限制人身自由。 那韩复涛多次目睹这些人这个怎么虐待他。那宜昌有一家精神病院叫宜林康宁医院，发生了一次病人要求申请出院，最后他自杀。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这个新京报这篇报道，引发了这个舆论风暴啊，网民高度关注被招募去精神病院住院的这些农民他们的情况，所以这件事情就最后是医保局去查这些就是骗保啊。韩复涛是谁呢？韩复涛就是2024年7月揭露油罐车混装食用油的调查记者，震动全国，当时就震动全国。那消费者发现他们买的食用油非常的不安全，因为他们用的就是之前装的就是煤油，后面装的是豆油，然后他买的这个豆油里面其实是有煤油啊，所以非常不安全。这是一个啊，调查记者。第五，调查记者刘虎啊，2月4号在看守所见到了他的律师啊，律师叫周泽刘庆啊。那么周泽后来在朋友圈发通报说刘虎就是调查记者被跨境那个叫什么跨境追捕啊。刘虎说刘虎的整体状况还行，精神正常。那双方进行了沟通啊，一个是刘虎涉嫌所谓的诬告、陷害、非法经营罪啊构成的问题。第二，刘虎写的针对那调查报道啊，调查报道，刘虎的文章涉及举报县委书记的内容，无论是从事实层面还是法律角度，都不可能构成诬告罪啊。那么成都的警方2月1号跨省抓捕了调查记者刘虎乌鹰角啊。那么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那么当然网民其实舆情非常强烈啊，这个主要还是一面倒，舆情其实一面倒支持调查记者刘虎，谴责这个成都警方打压调查记者。结果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去问这个拿刘虎的案子去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林健是个战狼，平时说话都说狠话，现在居然说起了笑话。无国界记者组织2月3号谴责中国当局扣留刘虎和乌鹰角，指出这次拘留事件凸显出中国独立报道环境的限制性和敌对性。第六，路透社报道，柬埔寨警方1月31号在边境城市巴育突袭了一个电诈园区啊，那么拘留了2000多人啊，2000多名外国人，那么其中有1800人是中国人。那柬埔寨当局包庇电诈集团有目共睹啊，所以柬埔寨警方所谓的执法，外界看来都是表演性质。于是呢，3天后，泰国警方在2月2号在这个树林府召开记者会，展示他们在柬埔寨电诈园区缴获的大量的诈骗证据啊。泰国军方是去年在柬泰边境这个冲突期间攻占了位于柬埔寨边境的一个小镇叫奥斯马附近的有一个电诈园区啊。这个园区原来有几千人，大部分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他们被迫啊这个诈骗陌生人，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那么泰国军方说，在奥斯马电诈园区缴获的物品包括871张可以匿名国际通话的这个 SIM 卡，几十部智能电话，以及伪造的警徽跟警服啊。而且他当地呢 把一些房间布置成各个警察局啊，一个是假冒上海公安局啊，这个有个办公室装成上海市公安局，那么蓝色的背景啊，这个挂着上海公安局的标志，前面还摆一张办公桌，上面有电脑文件夹跟电话，这是一个上海市公安局。还有一个是越南公安局，越南公安局挂着胡志明的画像，这个墙上贴着公安局的守则，还挂着布条，布条上写着“光荣的越南共产党万岁”啊。那么除了假冒中国和越南的公安局，这些电诈园区还仿冒啥？新加坡、印尼、巴西、澳大利亚这些警察局的摄影棚，各种都有啊。这是第六、第七。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2月9号说，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出售国防部名下的67处房产，其中包括悉尼港的岛屿、黄金海岸的地产、高尔夫球场，还有就是墨尔本西部的弹药库。他的目标就是筹集20亿澳元的资金用于国防建设。这个态度好吧，态度非常好啊。马尔斯说，澳大利亚国防部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设施，其中有一部分不再适合现在的作战和训练需要啊，所以继续持有呢会耗费大量的维护费用，那出售呢又能够给纳税人节省资金啊。能省多少钱呢？光维护费用就1亿。那么澳大利亚这两年不断的提高国防开支，加速导弹和基地建设，推动 AUKUS 这个核潜艇项目，那原因当然是中国在南海、在印度洋开展更具有进攻性的活动啊。那么所以特别是去年2月21号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东北方向塔斯曼的海域啊，举行了实弹射击啊，实弹射击把澳大利亚非常震惊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非常震惊啊，这件事情影响很大。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和美国正在加速推进暂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什么移交？就是美国把暂时指挥权移交给韩国啊，这个进程其实是从前两年就已经开始啊。那么最终移交完成可能会是在川普总统任期结束前的2028年完成这个暂时指挥权的移交。暂时作战指挥权指的是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那么美韩联军由谁来统一指挥最终下令啊？现在暂时指挥权是美军啊，那么韩国希望收回暂时指挥权，由美国做副手啊，他们来主导。为啥？因为美军后撤了20公里，美军后撤了20公里，就美军从前线撤到后方去了，实际上前线都是韩国军队。所以呢川普上台之后，他就开川普调整美国的战略重心，川普政府也要求韩国等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啊。那么韩国和美国将会在今年的10月举行的这个安保会议上拿出更清晰的时间表，就力争安保会议前完成移交所需要的验证工作啊。暂时指挥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什么权利？就是导弹啊，导弹的按钮，谁来按这个按钮啊？现在呢，韩国军队是不控制，包括他们自己的导弹，他们都不控制，都是由美军控制。那么韩军要收回暂时作战指挥权需要经过3个阶段的评估和验证，那么分别是初始作战能力、全面作战能力和完全执行任务的能力啊。 那么韩军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大部分的工作，所以美军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这对他的能力进行评估，过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比特币上一波暴涨之后啊，就开始暴跌。二月三号跌破了，跌到了73847美元啊，跌幅达到5.9%，创下16个月的最低值啊。那么比特币今年以来跌了多少？跌了12%，今年跌了12%，比2025年十月的历史高位，去年十月份历史高位是126000美元，跌了多少？跌了40%。所以比特币的波幅还是非常的大的啊。那这次为什么会跌呢？这次因为是10月10号的那次强平潮。那次强平潮就是比特币涨到历史高位之后，很多人开始加杠杆。加杠杆就出现了回调，回调之后呢就强平。强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很多大户都被强制清算，所以这些大户一平仓就开始继续跌。另外市场开始质疑比特币所谓的数码黄金属性，你都跌成这样还黄金属性。那有投资者认为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时期，比特币并没有表现出黄金那种这种避险的作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张又侠案，习近平吃瘪啊，赵乐际反水了。怎么说呢？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啊，2月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啊，我们都在等这个会啊。那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了全体会议啊。那么这次全体会议，人大常委有150位常委出席了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啊。那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委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啊，先做报告，然后就进行分组讨论啊，分组审议啊，接着呢赵乐际就召开了第60次委员长会议。那么在委员长会议上听取了人大秘书长刘奇啊做的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啊，汇报就是这个分组讨论的怎么样啊，决定把这份报告提交给闭幕会表决啊，然后就人大常委会闭幕。闭幕会只有149人出席啊。那么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资格的报告啊，会议就结束了啊。那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杰、郑建邦、丁仲礼、蔡达峰8888秘书长刘奇出席了会议啊，国务院吴振龙啊，这个吴振龙是国务院秘书长，最高法院院列席了会议啊，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发布公告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周新民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罗琦啊，这个人大代表的职务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刘昌礼的人大代表职务啊。按照全国人大地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这个代表法的规定，周新民、罗琦、刘昌礼的代表资格终止。然后他们相应的职务也相应的撤销啊，比如说罗琦是人大常委啊，那就撤销啊。他也是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的委员，也撤销刘昌理事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也撤销。那么截止目前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897人，原来是2900人，少了三个人。那么结果呢，就是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三位人大代表的资格。那么周新民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董事长，罗琦是中核集团的总工程师，刘昌理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工系统，一个是搞战斗机的，一个是搞核武器的，一个是搞核反应堆的专家。那这次人大常委会没有罢免军队的人大代表，也没有罢免官宣落马的孙少成、王祥喜的人大代表。孙少成是前内蒙的主席啊，是内蒙的书记啊。这个王祥喜是应急部的部长啊，这俩都官宣落马，但是他们的人大资格并没有取消啊。问题来了，我们都在等等啥呢？等这次人大常委会可能以为会罢免张幼霞跟刘振利人大代表的资格，但是并没有啊。张幼霞、刘振利仍然保留着党内外所有的职务啊。那么这次人大常委会是一次增开的会议啊，增开的会议，它不是一个常规性的会议，它是突然增开的会议。按照惯例呢，人大常委会会在二月底开一次常委会啊。那二月底的那次常委会呢，是为三月份召开的两会做准备的。那这次显然是没有为两会做准备啊。那么如果要罢免周新昌里的人大代表资格，那理论上就应该在这次会上，就是在二月底的那次会上，其中一个议程啊，就是一个议程。那这次增开这次人大常委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决张幼霞和刘振利处置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增开的必要。结果这件事情没有实现，天都塌了。啊，啥意思呢？这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政治议程没有实现。这绝对是文革结束以来中共政治上的一件最大的事情。那张幼霞、刘振利的处置问题，把张幼霞案坐实，背后的意图是啥呢？背后的意图是习近平要消除张幼霞案悬而未决的局面产生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召开人大会议办实张幼霞案，对习近平来说存在巨大的诱因。但是这么处置呢，并不符合中共党内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高官的处置流程。按照惯例，政治局委员的案件的处置，你先要把这个案件审查清楚啊！你不讲的审查吗？调查审查，那你要审查清楚。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啊，要内查，要外调，然后再完成一份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完成之后，交给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每个月都开一次，你交给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得出一个结论，你这位政治局委员到底什么问题啊？怎么处置啊？然后呢，得出结论之后，再交给当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你比如说今年是五中全会，那五中全会你赶上了，你就交给五中全会审查通过。啊，这算是处置实现。你今年要是没赶上，那你就等明年再开。为啥？政治局委员必须在中全会上，你才能够拿掉他的职务，啊，才能够这个拿掉他的岗位和职务。这算处置完毕。你今年赶上了就今年上，今年没赶上就明年上。那你中全会上， 人大这个政局委员他的处置实现了，来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把对应的把国家层面的职务再拿掉，比如说人大代表，比如说中央军委，这个职务全部罢免掉，那政局委员的处置这才算完成。那你现在你这么办，直接就把他这个国家层面的职务拿掉，这不符合政治局委员的叫啥流程啊。那现在的局面是在这次增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并没有罢免张又侠、刘振利。比较特别的是人大常委会开的时候出席的人数是150人。表决的时候少了一个，就149人。为啥？新闻稿没有交代啊，但是肯定是有事儿，肯定是有事儿啊。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张又侠、刘振利罢免案没有提交，有可能吗？有可能，但可能性是零。为啥？因为如果没有提交这个议案，这个会根本就没必要开。所以呢，张又侠、刘振利的这个罢免案一定是提交了，但是没有通过，这可能是事情的真相。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就大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给习近平致命一击啊，给习近平致命一击。那事情发展到张又侠案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什么转变呢？赵乐际反水了。那以往呢，人们经常讲人大是橡皮图章，因为中共操弄人大议程。那这次呢，人大突然变硬了啊。那习近平操弄不了人大议程，那他没有办法在人大罢免这个张又侠。那么之前呢，我们讲习近平的权力在2024年的七中全会2024年7月的三中全会上他有所被削弱，他没办法实现一些政治议程。这次人大常委会就是例证啊。那么现在的局面是习近平抓了张又侠、刘振利啊，解放军全军沉默以对。这十几天过去了，没有一支部队站出来支持中央军委对张又侠、刘振利审查调查，没有人站出来啊表态啊。那习近平又想让人大罢免张又侠、刘振东，但议程又没有通过啊。我们之前讲习近平抓张又侠是骑虎难下，那现在习近平抓张又侠是吃瘪了。按照中共的传统，中共的整个国家统治系统啊，统治系统核心是五套班子。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套班子啊。那总书记是五套班子的班长，总书记通过这五套班子对国家进行全面控制啊。当然前提是五套班子的领导全部都服从总书记的领导啊。那总书记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控制常委，那习近平每年搞所谓的汇报啊，这个各个党组啊，这五套班子党组来汇报啊，就是要显摆他的权力地位。结果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没有尿他啊，这就是中共建政到现在绝无仅有的一次事态啊。也就是说，中共对五套班子的绝对领导在习近平手里崩了啊。也就是说，赵乐际跟习近平的矛盾表面化。这就是我们之前分析说，张又侠落马他带来的政治后果，就是中共党内矛盾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撕破脸。这就是撕破脸。那撕破脸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昨天发生的事情， 就唐一军，唐一军被判无期徒刑。厦门中级法院2月2号一审受贿罪判这个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无期徒刑。这个2月2号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推特大 V 蔡盛坤非常详细的报道了唐一军跟赵乐际的关系，我们才知道原来赵乐际跟唐一军关系非同一般啊。那赵乐际的父亲叫赵善明啊，赵善明有一个至交是谁呢？浙江省的副书记叫刘峰。刘峰跟赵乐际的父亲赵善明从年轻的时候就关系非常好，是青年至交。唐一军是谁呢？唐一军就是刘峰的秘书。当年赵乐际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刘峰家借住，而且是刘峰安排赵乐际去北大，赵乐际就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赵乐际，刘峰对赵乐际是有恩的，所以你就知道，唐一军从宁波市长起步，他在宁波市已经退了，基本上都退了，去政协了啊。结果从又回来当宁波市长，当宁波的书记，然后从这里开始起步，一路上到辽宁省当省长，后来步行再换跑道去司法部当部长。这背后是谁？背后是赵乐际在那里发功推他。最后唐一军自己不争气，二十大落选中委，差额差下去了，他只好去江西政协任江西政协主席。2024年4月唐一军官宣落马，前天无期，赵乐际肯定不会高兴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看两天之后习近平的议程在人大没通过啊。那去年还出现过一幕，去年就是2025年3月11号人大闭幕，赵乐际请病假，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从文革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大委员长缺席闭幕式的第一次。整个闭幕式习近平坐在主席台中间抿着嘴，非常严肃，一言不发，谁都不看谁的眼神。这个李强坐在旁边，坐在隔壁，一直想跟他眼神交流，习近平一眼都不看，左边都不看，右边也不看。会闭幕式一结束，习近平哐当就走了，谁都不打招呼。这很多人经常看到有个镜头，就是习近平走过去的时候，这个谁，这个赵张幼霞在那收拾包，就是这次这个闭幕式上没打招呼，张幼霞没回过身来鼓掌。那唐一军这个时候判刑肯定不是巧合，他也是撕破脸的其中一个表现啊。那么我相信我们现在只是不知道啊，就是这类的状况事件应该是很多，只是我们不知就理，所以就无从发现他们之间的这种角力啊。但是呢，习近平在党内和他的政治对手因为张幼霞案撕破脸这件事情应该是符合我们判断。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球在习近平那边了，我们看他怎么踢啊，怎么踢。那么最新的情况就是又有一系列的，最近就是我就叫官员落马很多啊。一个是最新的情况就是山东省泰安市的市长叫李兰祥被带走调查，然后是生态环境部2月4号召开老同志新春茶话会，副部长孙金龙参加茶话会出来报个平安，没事了，过去了啊，就协助调查 回来了。那南京市的市长啊，南昌市的市长叫高士文，昨天被带走调查。他刚刚参加南昌市委的一个会，被中纪委带走调查。高士文是谁呢？高士文就是马新瑞的秘书。高士文74年出生，山东人，跟这个马新瑞是老乡，南京理工毕业。南京理工毕业，南航，南京理工毕业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航天医院任职。马新瑞就是航天医院出来的啊。07年马新瑞去航天科技当总经理，当时高士文就是他的秘书。后来呢，马新瑞去了工信部，高士文就航天科技的副总裁，就基本上都这么个路子，共产党的官基本上这个路子。然后2016年这个高士文就调到江西，24年当南昌市的市长，那现在带走调查。所以基本上这个情况就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俄罗斯情况，俄罗斯发布的通话视频里，习近平不断的咳嗽，两手不断在台下捣鼓，捣鼓啥？捣鼓啥？情况我通过 AI 查询近三年军队人大代表被罢免的时间线，李尚福、李玉超、邓志平从被调查到被罢免分别是78天、120天和110天。张又侠调查至今只有两个星期，按照人大程序应该由军队原选举单位罢免，报人大常委会审查公告后正式终止资格。所以按照正常程序，张又侠代表资格终止最快应该是查处两个半月的事情。那不止，那不止两个半月。为啥？因为张又侠是政局委员，你别忘了，你说的那个谁，你说的那些呢，有些政局委员要在中全会上，在中全会上通过，他的职务才能拿掉，拿掉党的职务，再拿掉政的职务，或者是国家的职务。所以理论上来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个程序是不对的。这个程序本来就不对啊，但是这个会呢，他又开了，开了，大家都觉得他要搞这个事儿，否则你搞他开了干啥？观点：张家才到第二代，就要被习近平踢出核心圈，让其他党棍怎么看？怎么看？认真看啊！提问：中纪委撤销张又侠违纪新闻稿，是不是也是赵乐际的手笔？赵乐际之前是中纪委的书记。第一个，张又侠被审查调查这件事情，不是中纪委出的，是国防部出的。最近一段时间，所有军队人员落马，都不是中纪委。也不会中纪委，通常要么是解放军纪委，就是中纪委、军纪委，或者我们叫军纪委处啊，不会是中纪委处，一定是军纪委处。但是这段时间出来的都是从国防部处啊，所以跟赵乐际肯定是没关系啊，肯定是没关系啊。部队通常不会是中纪委那边处啊。观点：好事，习近平作恶多端，终于有了报应。下一步不知道他怎么操作。这个无法无天的习近平会抓赵乐际吗？你们又把他变成了一个故事会啊？不知道啊，不知道。抓政治局常委，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见过一个，是谁？周永康。周永康只有一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见到文革之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就是周永康。周永康的问题还挺严重，是啥？当时讲的是他政变啊，派部队啊政变啊，所以当时是抓他的原因啊。好事，反正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们认真看就好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不是啥好东西啊。情况，韩国关税谈判没有完成，美国打算公告恢复韩国 25% 的关税，说不满意韩国亲中，搞两面手法，做不得数，我们都没有报，为啥？川普天天说这个说那个，真正实现的没几个，我不会跟着他，他说啥就是啥，等他真的动了，我们再报道啊，不着急。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川普耍点手段，真真假假，伊朗说要去支援伊朗，你看伊朗现在居然跟别人和谈判了，伊朗早年就要跟他和谈判，他又不谈，结果牺牲了那么多伊朗人，流血牺牲那么多人，结果他丫的要跟别人谈判了，你不疯了吗？你还信他的鬼话？情况，今天早上我在微信上和一个朋友聊买卖的问题，刚说完不到一分钟，我就收到96110的电话，说我正在遭遇诈骗。如果这不是巧合，监管的效率已经这么高了吗？那相当高，那是相当的高啊！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通话都在被监听啊！他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是因为你们里面肯定讲了钱啊，讲了钱就触动了这些关键词，他就会给你自动打电话，类似这种吧啊。提问，一直以来打败魔法的就魔法，按照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习近平真的被他的政治对手打败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政治对手比习近平更狠更坏，这样老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你这逻辑有点更狠不一定更坏呀，对吗？但我不是说他一定会好，但是赢不一定是坏才赢，你不要这种逻辑，你这搞这种玩这种逻辑，会把自己绕进去的，会自己绊倒自己的，跟习近平一样。提问：赵乐际为什么敢对抗习近平？他不怕遭习近平收拾吗？还是说中共在制度上有什么机制可以保护他？我不知道，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在以前我不知道，至少在改革开放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那他为什么敢于对抗习近平，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双方是撕破脸了，习近平判了唐毅军无期徒刑，他也让习近平的议程过不去啊，这个反正都撕破脸了，撕破脸敢不敢？我觉得不存在有什么不敢。你是政局常委，我也政局常委啊，对吧？啊，都这么高这么大啊，观点说的对，都不什么好东西。情况，我在基层工作太累了，政令朝发夕改，朝令夕改，朝令夕改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一直都在发生，只不过呢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以前呢走形式呢就走了，现在是走形式是真干，把形式干成是真的，那才叫真累。你本来呢你就走个形式，反正这都是走个形式，那我就走个形式就没那么累呗。那现在呢走形式也得真干，那不就很累吗？累主要是因为这个，累主要是因为把形式干真啊，但有没有意义呢？同样是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其实当公务员最在体制内工作或者当公务员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是你在里面干了几十年，你回头想一下你干了什么事儿吗？你会发现你干的那些事儿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才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因为你干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有负面意义，那你这个人生太可悲了。所以我经常反对，很多人反对我，反对他加入就去体制内，但是现在我不反对，原因是因为实在是没工作，没办法混口饭吃，那没话讲。但如果你真的是讲我们一个人，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那你就别去体制内。为啥？你真的干了几十年，你会发现他娘的一件正事儿没干过啊，真会是这样。最近看雍正王朝啊，别看这东西，这都是垃圾，不要看啊。感觉习和雍正有点像，都是励精图治，改革励志，胡说。雍正也没有励精图治啊，习近平更没有励精图治啊，他们干的都是什么事？他们干的都是对付老百姓的事儿。提问：现在有几个大 V 是否收钱了？还是真的认知出了问题？公开讲疫情的时候，因为负面情绪跑出来做节目骂了共产党，现在跑出来发现西方还不如中国务实，真的就是用务实这个词来形容中国，那就是收钱了呀。那就是，或者他本来就是共产党，那本来就是大外宣，只是之前藏得比较深。共产党疫情务实吗？务实个屁，疫苗都开发不出来，你务实啥？解决疫情最根本的是啥？是疫苗，不是风控。观点家提问：查处一个人应该需要证据，不管证据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要拔掉一个人，是不是应该用其他的方式？例如经常看到俄罗斯的要员突然坠楼走了，还是中共在传统上不走俄罗斯 KGB 的方式？以上只是觉得最近形势有点奇怪，才有这样的疑问。查处一个人需要证据，那当然要证据，那当然需要证据。那只不过中共党内纪检那一套，纪检那一套有他的证据啊，就是想办法让你把你中共的官员没有问题的，无官不贪。无官不贪就好办，只要你进去了，你一定要讲，为啥？你扛不住的啊！纪检的那套东西，基本上我不觉得有人扛得住啊。共产党啥都不会，最厉害的就是收拾老百姓，收拾人，那是最厉害。你扛不住的，你一定会讲的，只要讲了，不就有证据了吗？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到底是啥哈，反正你说要证据，他肯定会有证据，他真要拿的话，一定拿得到证据啊。为啥？因为中国的官员全都贪污了，要找你毛病，这个不困难，一点都不难。找中国官员的毛病一点都不困难，为啥？肯定要搞很多的好处的嘛。提问：家乡广东县城里南科医院最近收了一批低保老人。免费住院一星期，出院交100块钱伙食费，这是在骗保吗？是的。医保还有钱吗？医保大家都想办法搞他的钱啊，理解吧啊。有没钱我不知道，有没钱反正就是医保肯定窟窿越来越大。为啥？大家没地儿搞钱，那有钱的地方就大家一使劲去搞呗，理解。所以就是这类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没有啥忽略了一个，好吧。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